哎，你好，欢迎来到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感觉，脑子像是被炸了一下。
哈哈，是吧？
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可能真的在像搭积木一样搭建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个想法很大胆，对不对？
非常大胆。
为了把这个事聊透呢，我们手上有你提供的两份资料。一份是作家埃里克·巴特沃斯的，他用了一个特别绝妙的比喻，聊了聊贫穷和富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份就更具体了，叫最佳一天启动法，说白了就是一份操作手册，教你怎么主动的去设计自己的一天。
对。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扒一扒这些说法背后到底有没有硬核的道理，我们的意识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用好这个力量？
这确实是个能颠覆很多人世界观的话题，因为它挑战了一个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观念，就是我们是环境的产物。
对。
但这两份资料却说，不，环境是你的产物。一份讲哲学，一份给工具，这个组合拳打下来就非常有意思。
没错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核心的哲学观点开始吧，也就是埃瑞克·巴特沃斯的那个说法。他的观点特别直接，他说贫穷和富足根本上不是你银行里有多少钱，或者你住在多大的房子里，他们首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
是的，因为他把我们习惯的那个因果关系给整个反过来了。
怎么说？
我们总觉得我得先中了彩票，然后我才能感觉到富足。但巴特沃斯说，不，你得先进入一种富足的意识状态，然后中彩票这种事儿才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个顺序的颠倒就是关键。
哦，我明白了。为了说明白这个，他用了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比喻。
那个园丁的比喻。
对，他说，你想象一下，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和一个打理得特别漂亮的花园，这两块地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说，区别根本不在于土地本身，土地就是土地，它什么都能长，区别在于园丁，是园丁的思想。注意力和行动决定了这块地最后是长满杂草还是开满鲜花。
这个园丁的比喻一下就把责任和力量全都交还给了我们自己。
是的。
我们不再是那块被动等待下雨的土地，我们就是那个决定要种什么、怎么去浇水的园丁。它实际上是在说，你环顾四周，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你这位园丁过去一段时间里你的思想和信念的杰作。
哇，
这个结论，说实话，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刺耳。
是会有点儿，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抱怨土地不好了，或者天气不给力了。
没错。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感。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意识容器的概念，这个也很有启发性。
对，这个比喻把意识状态解释得更清楚了。他说，宇宙的丰盛就像一片汪洋大海，是无限的。但你能带走多少水，不取决于海洋，而取决于你带了多大的容器。如果你的意识里总觉得自己不配、不可能、不值得，那你的意识容器可能就只有一个瓶盖那么大。就算把你扔进海里，你能体验到的丰盛也就只有那一瓶盖而已。
所以，关键不是去外面找更多的水，而是先在内部下功夫，把自己的容器从一个瓶盖扩大了成一个水桶，甚至一个游泳池。
正是这个意思，但扩大容器本身就是个挑战，这意味着你得直面那些让你觉得我不配，或者这不可能的旧信念。
这才是难点。
这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你不能只是嘴上说我要富足，但潜意识里却觉得自己是个只能打理荒地的园丁。你得先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配得上一座美丽的花园。
说的太对了，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棒，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手握巨大潜能的园丁。但问题来了，我感觉自己过去一直在用一把生锈的铲子在瞎跑，我需要一套更好的工具，或者说一本园艺指南。
哈哈，
这正好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份资料，内维尔·国达的那个从终点开始生活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那本园艺指南。 而且它不是那种教你如何更努力地挖地的指南，而是教你如何用魔法直接让花园盛开的指南。当然，这个魔法是有逻辑的。
他的前提就非常震撼。他说，我们以为时间是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单行道，但实际上呢，时间更像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可能性的场域。
一个场域。
对，也就是说，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都同时存在。你明天要过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有无数个版本存在了。有你堵车迟到、跟老板吵架的倒霉版，有平平淡淡的常规版，当然也有你超常发挥、惊喜连连的最佳版。
而你作为体验者，每天早上醒来，其实都站在一个岔路口，你可以选择要走进哪一个版本的今天。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对吧？
非常像。为了证明这不是空想，资料里举了内维尔戈达德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这个故事太有说服力了。
那个参军的故事。
对，二战的时候，他被征召入伍，但他一心想回纽约的家人身边。当时他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军营，看起来完全没可能离开。
在那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会做什么？抱怨、焦虑、想办法走关系，对吧？都是从外部想办法。
是的，但他没有，他用了自己的方法。连续九个晚上，当他睡在军营的航金床上时，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坚定地认为自己已经睡在了纽约自己家的公寓里。他去感受床单的触感，想象窗外的街景，听到熟悉的城市噪音。他让这种内在的感觉变得比周围真实的军营环境更真实。
这就是关键，更真实。
结果呢？九天之后，经过一连串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巧合，上级莫名其妙地找他谈话，然后他就被光荣退伍了。
你看，这个案例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把一个哲学思想变成了一个可以操作的技术。但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不就是个巧合吗？太扯了。
对，肯定会有人这么想。
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到底是怎么区分想象和我们所说的迷信或者白日梦的呢？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觉得区别就在于，白日梦是你飘在外面，渴望着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儿。而内维尔的方法是让你沉浸在内在，去感受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儿。他不是在希望自己回家，他是在体验自己已经在家。这个选择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感觉。
完全正确。你不是在向宇宙下订单，你是在选择频道。你通过自己的感觉把自己调到那个最佳一天的频率上。
啊，对。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那具体要怎么操作？这个最佳一天启动法到底是怎么个玩法？
好，那我们就一步步来拆解这个方法。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每一步都像在拧一个精密的旋钮，得拧到位。
对，它的力量就在于其精确性。不是模糊的想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而是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精确地构建内在体验。
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叫前往终点。
直接跳到结尾。
对，直接跳跃到今天结束，你已经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建议是在早上刚醒来还迷迷糊糊的时候做，因为那个时候你的逻辑大脑还没完全启动，不是去想这一天怎么过，而是直接抵达终点。
这一步非常聪明，它让你绕过了一天当中所有可能的麻烦、障碍和不确定性，你直接站到了已圆满完成的终点线上，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顾你的战场。
没错，然后是第二步，感受那份感觉。当你身处一天结束的那个时刻，你要非常真实的去感受。当这最佳的一天过完之后，你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是什么？资料里用了一个词儿叫魔法的余韵，那种心满意足、深深的喜悦、平静和感激。重点是不是用头脑去分析我应该会感觉很好，而是用身体去切身的体验那种感觉。
这就是它的核心机制。它用的是感觉而不是逻辑，因为感觉是你身体的语言，它能绕过我们头脑里那个总是在质疑、分析、抬杠的看门人。你一旦真的感觉到了，你的整个身体和潜意识就相信了，他们会认为，哦，今天已经成功了。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醒来，想到下午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压力山大。
嗯，很常见。
我的大脑在尖叫，危险，危险，身体都是紧绷的。这时候你让我去感受一天结束后的平静喜悦，我做不到啊，感觉像在自欺欺人，怎么干？
这个问题非常实际，资料里没有直接说，但根据这个理论的逻辑，关键不在于对抗那个紧张感，而是绕过它。
绕过它。
对。你可以不从那个会议开始想，而是从一些更简单、更具体的美好感觉入手。比如，先感受一下晚上回到家，喝上一杯热茶的放松感，或者感受一下完成一天工作后，瘫在沙发上的那种解脱感。从一个你能真实触及的小小的满足感开始，让那个感觉慢慢扩大。关键是找到一个能让你相信的感觉入口。
我明白了。不是硬要自己去相信一件大事儿，而是先找个小切口，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
对的。
好，那我们继续。第三步，也是我觉得最巧妙的一步，叫回忆而非期望。
嗯。
当你沉浸在终点那种满足的感觉里时，你开始回望这一天，去回忆那些让今天变得如此美好的瞬间。注意这个用词，是回忆，就好像他们真的发生过一样。
这个方法的颠覆性就在这里，它要求你停止许愿，许愿本质上是在确认我还没有
啊哈，
而回忆是在确认我已拥有。这一个小小的视角转换，就是从匮乏心态到丰盛心态的关键。你不再是一个站在糖果店外流阔水的孩子，你已经是那个刚刚吃完大餐心满意足的人。
太对了，所以你可以回忆起今天收到了一个惊喜的包裹，或者跟同事的一个互动让你开怀大笑，或者你出色地完成了下午那个会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你就去检视这些已经发生了的美好片段。
对。
最后第四步叫带回感觉。当你充分体验了那种已然实现的圆满感觉之后，你睁开眼睛，把这种感觉带回到当下的清晨，让它成为你开启这一天的背景音乐。
所以，你不是带着希望今天一切顺利的焦虑去开始一天，而是带着今天已经完美落幕的笃定和满足感去体验这一天的过程。
嗯，
资料里有句话总觉得特别好，不是你的一天创造了你的状态，而是你的状态创造了你的一天。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我以前总觉得我是个被动的接受器，等好事发生了我才能开心，但这个方法说不，你得先开心，你是一个发射塔，你的状态会吸引和选择与你同频的好事发生。
是的，
你不是在等天气变好，你就是那个能决定天气的人。
没错，你成为了因而不是果。
那么把这两份资料放在一起看，感觉就像拼上了一块完整的拼图。
是的，
巴策我斯的原定理论告诉我们，意识是关键，给了我们一个视觉观，一个是什么的答案。
然后戈达德的这个启动法就给了我们一套具体的工具，一个怎么做的操作手册。
对，
就感觉就像我们不仅知道了拥有一座美丽花园的重要性，还拿到了一本详细的精确到每天早上该做什么的终极园艺指南。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这个启动法就像那个园丁在每天清晨给自己泡上一杯茶，摊开花园的蓝图，清晰的构想和感受今天花园竣工后的样子，那里的玫瑰开得多艳，那里的草坪修剪得多整齐。然后他不是带着今天任务好重的焦虑去工作，而是带着那份已然成型的美景和内心的喜悦去享受一天的劳作。
这实际上是在邀请你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当做一场有趣的内在实验。
实验。
而且这个实验的反馈非常快。内维尔那个军队退伍的案例，他需要坚持9天，因为他要改变的是一个巨大的有惯性的外部现实。但改变你的一天几乎没什么外部阻力，唯一的阻力可能就来自我们自己，
来自我们旧有的习惯性的假设。比如一想到周一就自动切换到疲惫模式，一看到某个同事的名字就下意识地皱眉头，这些都是我们无意识中在每天早上启动的糟糕一天程序。
正是如此，所以我想直接问问你， 当你真的带着今天已经非常办了的感觉去生活时，你觉得你的言行举止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待一个突发问题的方式，你和同事家人互动的方式会不会因此而不同？
肯定会啊。如果我已经知道下午那个会开得特别成功，那我在会前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反而会更放松，更有创造力。
对。
如果我回忆起今天跟家人有过温馨的互动，那我晚上回家时可能就不会把工作的疲惫带给他们，而是会更主动地去创造那个温馨的时刻。
你看，你不再害怕事情会变糟，因为你已经回忆起它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会让你变得更从容、更开放、更能发现机会。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你不再是那个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的人，而是那个自己会发光的人，你走到哪里，哪里就被你照亮了。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地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第一，你的外部世界，不管是你的财富状况，还是你一天的具体经历，它本质上都是你内在意识状态的一面镜子，你是那个决定花园模样的园丁。第二，你可以通过像从终点开始生活这样具体的方法，有意识的在一天开始前就主动选择和设定你的内在状态。你不是在被动的对生活做出反应，而是在主动的创造你的体验。
对，你不是在预测未来，你是在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未来版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琢磨的问题。
这两份资料的核心思想是，你可以选择你所体验的现实。如果这真的是宇宙运行的法则之一，那它的意义就远远不只是让你拥有更美好的一天。所以，请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你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假设？这个假设可能是关于我天生就不擅长公开演讲，或者我们家就是没有赚钱的命，又或者是真爱很难遇到。这些假设就像你那个园丁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程序。
是的。
现在，如果今天晚上你就用这个从终点开始感受的方法，去感受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更理想的假设已经成为现实，那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如果你能让那种我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演讲者，或者财富正轻松地流向我的感觉变得比你旧的假设更真实、更强烈，那么你的人生会因此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